第四章，第四章是什么？灾祸中除内污归向神。第四章是警报都响了，灾难就要来到了，这不是在灾祸中吗？灾祸中应该做些什么？就是除内污归向神，那就是第四节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呐，你们当自行隔离归耶和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。恐怕我的愤怒啊，因你们的恶行发作，如火着起，甚至无人能以熄灭。灾祸就要来到，这就是灾祸就要来到之前，先知在呼吁，很具体告诉你应该怎么悔改。什么叫悔改？真的悔改是你要靠着主，你要除尽你的一切的内污，心里的污秽，最大的污秽，最可怕的东西都是我们里面，外面可能你都瞅不见看不见，除内污归向神，归向神。我们现在看一节到四节，先看一到四，一到四就是神悦纳的真诚悔改。我们看一下究竟什么样是神悦纳的真诚悔改，真诚的悔改。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若回来归向我，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，你就不被迁移，你就不知被掳，你就不至于还到处就飘荡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除掉，除掉，后面是除掉内污，这里除掉可憎偶像，偶像没在外面，在哪里？就在你心里面，那可憎的偶像。所以一提偶像，一定前面有两个字，可憎。为什么可憎？因为神是忌邪的，只有耶和华是神，你拿他当神，这不是可憎吗？最可憎，神是忌邪，是圣洁的神，可憎的偶像。你除掉，那么你不被迁移，你必凭诚实、公平、公义，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列国就要因你蒙恩。列国一看都要蒙福，必因耶和华称自己有福，也必因他夸耀。所以以色列要蒙恩呢，我们蒙恩，耶路撒冷成了万国的光，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有福，都会蒙恩。你里面有可憎的偶像，能救几个灵魂？列国能因我们蒙恩吗？你耶路撒冷那光都没有了，耶路撒冷成为救恩的光。这就一二，再看三节四节，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，要开垦你们的荒地，不要撒种在荆棘中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你们当自行隔离归耶和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。这都具体的告诉你怎么叫悔改，怎么叫悔改，怎么叫真诚的悔改，把心里的污秽也除掉，不然的话神的发怒像火一样的着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先看第三节啊，这里神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，这很清楚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北国已经被掳了，就剩你犹大耶路撒冷。如果你不悔改，神圣的领导，那么你犹大耶路撒冷必定被掳。这是被掳王国，被掳这前夕，神兴起耶利米，做神的口在呼吁。怎么叫悔改呢？开垦荒地，别让你里面的地是一片的荒芜，充满了荆棘蒺藜，撒种也撒在荆棘里面。因为什么？荒地嘛，就是荆棘蒺藜。要开垦，开垦什么意思？那开垦荒地的意思，让神在你心灵里面动工，要除掉你里面的什么？里面的荆棘蒺藜、石头、土块啊，那么这个地才能够耕种。我们本身，我们的心，神的教会就是神耕种的田地，神要借着我们要出土产，要荣耀神，要多多结果子。那你这个地是个荒地，能结什么果子？除了荆棘就是蒺藜，所以要开垦，要开垦。这个开垦荒地，就是我们的心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动工、动土啊，不能怎么样的干硬，还是拒绝神。也不能够再成为一个荒地，那神在我们里面要动工，那么你就不至于撒种在荆棘中。什么叫撒种在荆棘中？就是不结果实，徒劳无益，种了种白种。我说两个方面，一个指着我们个人的生命，我们天天读经祷告，你不撒种吗？撒来撒去 撒在荆棘里面了，这个道啊没有生长，不能结实，三十倍也没有，撒种在荆棘里面。荆棘是什么？马可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我们 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，第四章耶稣讲那个比喻，那当然马太福音也讲，第四章的第十九节，十八十九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所以荆棘是什么？世上的思虑，一天的烦恼，一天就怎么忧虑啊，儿子女儿啊，自己啊，身体啊，健康啊，将来啊，财产啊，还有钱财的迷惑，一天对钱财还是没有死，钱财的迷惑，这里可以发财，那个方法，这个方法，还有别样的私欲，对你牵这牵引啊，肉体情欲不死，你哪方面没死，你这里面就是吉利经济，吉利经济代表罪恶，代表世俗，当然经济吉利也代表假道，假道一端也是经济吉利撒满了，所以不能结果子啊，这是一个意思，就表示我们的生命，你如果是你里面还是个荒地，没有彻底被开垦过，没有受过主的对付，没有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，那么我们就是一片荒地，所以白白杂种，天天读经祷告，怎么样叫做常常学习，终究不明白神的道，好像那些个欲望的妇人一样。第二种情况，什么叫做不要撒种在经济里，你在为主工作，传福音啊，劳苦啊，有宣教啊，有这么一个计划，有那么一个计划很多，但是呢你白撒，撒种撒了，撒了半天，种的多可能收得少，也可能根本没果效，因为你是撒在经济里面的，你不是撒在好土里面，你这个地不是好土，所以不肯付代价，而不对付自己，不追求圣洁，经济吉利没把它都捡出去啊，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啊，你应该怎么做。底下第四节呢，那更要紧的了，灾祸都快来到了，你应该怎么做？自行隔离，自己来行隔离，那就是要自洁啊，主动自己追求圣洁，自己对付肉体，对付。我们常常我不自洁，我怎么洁净啊？你等着怎么洁净啊？自己对付，天天主的话来到，天天要靠圣灵，仰望十字架，要自行隔离啊，归耶和华就归向神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。所以这个心里的污秽除掉，这就是行隔离啊。请大家看《申命记》有两处圣经，《申命记》第十章十六节，还有三十章第六节，我们就看一处就明白了，《申命记》第十章的十六节。十六节这里也是说啊，十章的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再印着景象。心里的污秽除掉，请大家看英文圣经这两处，一处是申命记这个十章十六节和三十章第六节，这两句话在英文都是说你要心里受隔离，所以他中文翻译的很好，心里受隔离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心里的污秽除掉，这叫受隔离。怎么受隔离 啊这个毕伦不是那天祷告吗？他祷告求主让他受隔离啊，感谢神啊，这回真是流眼泪啊，受隔离，心里的误会除掉就是受隔离啊。外面的隔离是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，是肉身上有一个记号，是表明神的立约的记号。今天神跟我们立约，不是在肉身上有什么记号，乃是我们心里要受隔离。那怎么样叫受隔离啊？我想要看一处圣经啊，就是哥罗西书三第二章，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第十节十一节，二章的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基督给我们受的隔离。这个隔离不是神叫亚伯拉罕所行的隔离，不是犹太的隔离，不是外面的隔离。二章十一节，请大家一起念啊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，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，乃是基督使你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。就这句话，是不靠基督，也就是仰望他的十字架，你怎么隔离啊？永远隔不掉，脱去肉体情欲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里面的肉体情欲，不过具体表现不一样。甚至像火着起来，没有人能够熄灭， 就是一节到四节，这就叫做神悦纳的真诚悔改。真诚悔改就是把可憎的偶像除掉，把心里的误会除掉。这误会就包括我们的恶念、淫念、私心、杂念、己意、自己的选择、自己的打算、自己的企图、自己一大套计划，跟神的旨意完全违背，或者不体贴神心，只考虑个人，我怎么做，我怎么做。你都没有想神的心这么迫切，神要你怎么做，而不是我要怎样做，这都是恶念，这就是心里的误会啊！所以求主把我们自己的东西都给我们拿掉。节第五节到十八节，大家看五到十八这一大段是警报吹响，这是耶利米在异象中看见了，看见什么？看见仇敌来了，警报吹响，先知在哀哉，在呼喊。也就是叫人快点悔改，叫人要逃，要逃，要悔改。我们看啊，从五节开始，五到十八，警报吹响，你们当传扬在犹大，宣告在耶路撒冷，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，高声吹叫说，呼叫说，你们当聚集，我们好进入坚固城。灾难就要来到了，还不逃避，还不进入坚固城，你不逃在其中里面，你就危险。在国中要吹叫，应当向西岸树立大旗，要逃避，不要迟延，快点逃。所以现在神的儿女要逃到基督的里面，逃到主的话里面，逃到避难所里面。也就是说，以今天的这个潮流、这个罪恶、这个世界分别为圣，不能够沾染，要逃。你不逃啊，连传道人都受迷惑，你不要说信主了，传道人都改了个样，都随从时髦、世俗时髦，或者偏离了主的真理，走向偏离了主的真道。所以要向西安树立大旗，这个大旗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家要逃到基督的里面，逃到神的里面，就在灾难中神还给你树立一个大旗，让你能够万民归一，归到主的里面。不要迟延，因为使灾祸与毁灭从北方来到，对巴比伦，对于犹大来讲，就是巴比伦要来到，灾难从北方来，像狮子一样从密林中上来，是毁坏列国的。他已经动身处理本处，要使你的地荒凉，使你的城变成荒场，无人居住。这么厉害，像狮子啊，从北方就来到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要逃到避难所呀！你要躲避这个狮子啊，他到处游行啊，吼叫啊，要吞吃你啊！因此怎么样？第八节，你们当腰束麻布，大声哀嚎，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交。好好的悔改，灾难都来到了，腰束麻布，大声哀嚎，不是应当悔改吗？深深痛悔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，祭司都要惊奇，先知都要诧异，没有人担当得起，通通被掳。你灾难来到，谁受得了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预备自己，你心没有预备好，到时候都惊慌。你找先知，先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找祭司，祭司也发抖，都惊奇。第十节，你看看耶利米的心呐，是体会神的心。我说哀哉，主耶和华呀，你真是大大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，说你们背着平安，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。这说明耶利米体会神心，大大的灾难不要来到，但是灾难实在来到了。其实并不是真的神是欺哄百姓，欺哄百姓的是谁？那说平安了，平安的是谁？大家知道吗？假先知，假先知啊！所以就是说明假先知的话实在是欺哄人呐 但是先知在祷告耶和华，主啊，但愿，意思但愿呢，不至于遭见害及性命，但是也不得已，最后神的愤怒，因为人不肯悔改，所以神的愤怒最后一定来到。第十一点，那是必有话对着百姓和耶路撒冷说，这话就是先知。接着说预言，先知灵里多清楚啊！所以什么叫先知？神差遣，神吩咐。第一章不告诉我们，神暗锁在他口上，所以他说得出来。那是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，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众民刮来，这一阵热风就是代表仇敌，铺天盖地临到，那你受不住的热风。你看看，真的一阵热风来到你奥连，大家都要昏倒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晕倒了，很多人在街上就倒，就扑倒，热的受不了。非洲啊，也叫做非洲热，许多人死于非洲热，叫登革热，是不是？一 一种热病，热风来到就代表灾难来到。像我的重命刮来，不是为播羊，也不是为羊尽，这个风不是好风，不是为了给你收成粮食，毫无关系。比如一只更大的风，你再不回啊，更大的风要来到，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。现在我什么呀？现在我右臂发出叛语攻击他们。这些就告诉我，你如果不悔改，那一阵一阵的风都要来到，仇敌越来越厉害，一阵热风又一阵更大的风，都是这仇敌。十三节看哪，仇敌比如云上来，整个的包围你，他的战车像旋风，他的马匹如比鹰更快。我们有祸了，我们败落了。先知在呼吁啊，如果这个灾难真的来到的话，那不就有亡国了吗？我们有祸了。后来果然如此，在这期间，我们这个很长的时间，几十年的功夫，耶利米就是苦口婆心，重重心切，从早到晚在警戒，在责备，在提醒，叫人悔改，是吧？如果不悔改，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有祸了，我们败落了。所以十四节请大家一起念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当洗去心中的恶，使你可以得救。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？我们也当为我们所在的这个美国也要这样的祷告。耶路撒冷啊，你这个蒙恩的美国呀，你快快洗去心中的恶呀，使你可以得救。不然的话，恐怖分子来了，那你简直你那个灾可能还不止两个大楼倒的灾，还不悔改呀，快悔改呀。心中的恶呀，什么恶呀？那以黑为白了，同性恋都合法了，这样的抵抗造物主，抗拒神的律法，这样的改变了整个的美国的这个风气，邪恶抬头，你说神不翻了吗？洗去啊，你心中恶怎么洗啊？求圣灵啊，神的宝血啊，快快悔改，使你可以得救。不然的话，恶念存在心里到几时呢？后面声音来了，什么声音啊？敌人呢已经进攻到，从旦传扬了，旦就是最北部嘛，仇敌已经进军，声音都听见了，从以法莲山报获，以法莲就是耶路撒冷井上面就是以法莲了嘛，已经不但来了，从旦一直追追追，一直直驱到以法莲了，都来报获了，报祸患，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，就是这场灾就是临到这个万恶的耶路撒冷，你不肯悔改，神的一切的灾就临到你。说什么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，他来探望你来了，你说这个探望是什么意思？他来攻击你来了，来掳掠你来了，从远方来到，像犹大的城邑大声呐喊，没有一个能够躲避，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，好像看守田园的，因为他背叛了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什么罪？背叛了神，背叛神的结果，结果就是什么呀？被仇敌围攻。他那下面一句好比是看守田园的，一直就是围着耶路撒冷，没完了，围着。什么罪？十八节，你的行动，你的作为招惹这事，这是你罪恶的结果，实在是苦，是害及你心了。如果你不悔改，那么十八节一定领导你。你的行动和你的作为。因为没改正，什么行动啊？偏邪拜偶像，行邪淫，上高山，上丘陵，上青翠树下，你这些人惹了我的怒气，惹了神的怒气，这是你罪恶的结果，所以实在是苦啊！但那个时候来不及了，正是你在喊天喊地喊地都没用，实在是苦，害及你心了，你整个的心肠肺腑都要被什么呀？被震动。这就是到十八节为止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做警报吹响，这不是警戒吗？最后一段我们再看十九到二十二，这段仍然接着是哀叹犹大遭灾，犹大遭灾，先知继续看见异象。你看先知在什么呀？为犯罪的百姓心里都疼痛，心里都在哀伤，在悲叹，一边呼吁一边悲叹，我想这悲叹也是在叹息，在祷告，在呼求神。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呀，我心疼痛，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，我不能静默不言，因为我已经听见叫声和打仗的喊声，我都听见了，这不是异象吗？当时并没有，但是他在灵里看见，你 神的仆人呢、啊，灵里预先有看见，这是灵里的意象。那不一定你外肉眼看见什么，灵里有这个意象，知道这个地方、这个灾难、这个国家、这个全地将要遭灾呀、啊，是肺腑心肠都疼痛了，都疼痛了。所以耶利米整个的心就是为了子民，我烦躁不安，我静默，我不能够静默，因为脚声、打仗声都听见，所以他还在呼吁，听见了打仗的声音。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，因为全地荒废，我的帐篷忽然毁灭，我的幔子顷刻破坏。我的是什么意思？耶利米代表神在讲，这个灾祸临到的时候，一个灾一个灾临到的时候，我的帐篷有一天也忽然毁坏，我的幔子顷刻败坏。什么叫我的帐篷、我的幔子？大家看一下《民数记》24章。民数记二十三，就是巴兰的预言里提到，巴兰是第三个歌。民数记二十四章第四节，从四节吧，四五六，这里说得听神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的意象，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，五六，请大家念。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！
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其华丽！有基脸是三层，有河旁的原子，有幼苗所栽的沉香树，有水边的香柏木。
好，就暂时到这里吧。这是五六两节，这是先知在预言里，不是这个巴兰呢、啊，巴兰不是真先知，但是呢，他要咒诅神的百姓，神把神的话放在他口里，使他怎么样？使这些个咒诅变成了祝福，这是祝福的歌。他在异象里看见雅各啊，你的帐篷，什么是帐篷？这个帐篷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他们散居在整个的会幕的周围，他们不是都是按照帐篷按照这个支派来分居，这在民数记啊，神他们起行之前，神都给他们有安排。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，代表神的百姓，也代表他们的生活方面。神充载，所以何等华美；神祝福，所以何等华美。第二句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是代表侍奉，代表圣殿，代表会幕啊，你的帐幕。下面我们今天这里看的就是你的幔子，何其华丽，满了神的荣耀，满了神的祝福。所以以色列是神所什么？神所宝贝的，神所看重的，神借着摩西建立了这个以色列的帐篷和帐幕。就建立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各个支派分居啊，在帐篷里面，神与他们同在。幔子呢啊，何等荣美，建立了会幕，就是幔子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犯罪，你得罪神，神说怎么样？我的帐篷，以色列家有一天忽然毁坏，我的幔子顷刻破裂啊，连你的生活在你的侍奉全部都被毁掉，顷刻之间就破裂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宝贝神给我们的帐篷和我们的幔子。帐篷也可以代表神的子民，就是一直效法亚伯拉罕过帐篷的生活，过帐篷的生活，寄居的生活，但是有神同在，神祝福，云柱火柱引导带领。幔子就是神的荣光充满，是吧？以色列人在那里，祭司利未人在侍奉神，多好啊！现在顷刻破裂，我看见大旗，听见脚声，要他几十米，仇敌的大旗都兴起来了，到处都是舍利，到处都是占据着他们的占据了的这个山头，有脚声，要到几十年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，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，有智慧行恶，却没有行知识行善。这是耶利米啊代替神呢、啊、在说叹息，神的百姓为什么灾难来到，这个原因就是这句话，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愚顽就是不认识神，愚顽就是心中也是没有人，没有神，没有神。而且呢，不但愚顽，而且愚昧无知。什么是愚昧无知啊？里面没有主的道，安逸无虑，愚昧无知，不认识魔鬼的诡计，所以只有智慧行恶，有点聪明就知道犯罪作恶，没有知识行善。 只知道作恶，不知道行善。所以这样的智慧是知识是什么？所以智慧和知识和前面的两句欲望和愚昧是相对比的。所以没有真的，你没有真的这个智慧和知识，就是欲望，就是愚昧，也是无知。你表面你有智慧，你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？不会行善。我们有智慧有知识，我们要行善，然后我们要敬畏主，遵行主的。所以23节到26节，先知看见了，转眼之间整个的大地荒凉翻转，空虚混沌。所以没有主人心就这样，没有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没有主这个教会也是这样。神离开你看多可怜，先知说我观看不了，地是空虚混沌。好比啊，开头神要初步要造天地的时候的光景一样，空虚混沌。为什么没有光？没有光，所以我观看天也没有光，地也是空虚混沌，一片黑暗。这人灵性的光景也是这样，心灵里面都是。你说没有主，现在人类怎么样？你有学问，你有知识，你看那个最高学府，空虚混沌，一塌糊涂，充满了都是罪恶，虚空啊！甚至一些大学生啊，打坐呀，啊，求巫术啊，搞什么的都有，搞邪术在大学里面，因为太空虚了嘛，找不到真神。我看看大山不料尽头震动，小山也摇来摇去，没有一个人靠得住，实际上没有一个。没有一个机构，没有一个组织，没有一种学派，没有一种思潮，它是能够叫你站立得住的，都是摇摇晃晃。我观看不了，无人，空中飞鸟都躲避，这是因为灾难来的。我观看不了，肥田都变为荒地，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，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，一切都是被拆毁的，一切都是荒废的，一切都是荒凉的，一切都是摇动的，一切都是空虚的，一切都是混沌的。这一小段的原因是什么？那就是因为神的百姓不受警戒，不肯悔改。你别看外面很好，你看这个美国有平安吗？这么大的美国本来是最骄傲了，最强了，谁也打不了。现在什么呀？仇敌都打他心脏了，最有财富的两个大楼都会倒掉，恐怖分子渗入在你的内部。现在他有平安吗？他每一个城市他都没有平安，所以现在我们这出入坐飞机好紧张啊。现在所有的行李不许上锁，你有锁就都给你撬掉，每一个行李都要，他都告诉你你不能上锁。为什么呀？他回去检查，不是当着你检查，他在他里面再给你检查了，不但过那个什么啊，所以这是没有平安呐，没有平安，全全都要被拆毁。下面17节又讲到神的爱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全地必然荒凉，我却不毁灭禁忌，神还留有什么余恩？我不毁灭禁忌，应当毁灭禁忌了吗？神还留下怜悯，因为有人祷告，因为还有耶利米付代价，还有许多爱主的人，还有敬虔的人，还有做好无花果树的，是肯会的，可以改听话的人。神说我不毁灭禁忌，因此地要悲哀，在上的天也必黑暗，因为我言已出，我意已定，必不后悔，也不转移不做。所以神定规了，犹大家一定被掳，就是被掳，神不后悔。但是神留有余恩，神没有毁灭禁忌，也表明他们之中要被掳归回，是吧？之中他们要被掳归回，但是好惨呐，70年的荒凉，神要做就一定做。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，进入密林，爬上磐石，各都撇下，无人住在其中。等那时候就晚了，逃跑啊，爬呀，逃啊，藏啊！像日本时代，我们中国就是这样。我们住在华北地区、沦陷地区，天天就是这样，防空洞啊！那所有的玻璃都贴纸条，没一块玻璃不贴纸条。它炸弹来了，这玻璃都飞的哪都是。那天天就是惶惶不安的日子，逃跑啊，进入密林啊，跑到磐石里面。有的说怎么样？日本一个炸弹，防空洞给炸了，所有的人在里面都死了。不逃倒好一点，所以没有平安。底下最后一小段大家看啊，就是30节以后，三十一是什么意思？西安毁灭前的挣扎啊，我们不要说这样的人，毁灭前还在挣扎，还不是真心悔改。这几节最后这几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， 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？你随意穿上朱红衣服，披戴黄金装束，用颜料修饰眼目，这样标准是枉然的。恋爱你的藐视你，并且寻索你的性命。我听见有声音，仿佛妇人惨难的声音，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，是西安女子的声音。她喘着气扎杀手说，我有祸了，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。这就是最后的结局，西安都要毁灭了，你还不悔改，你还在挣扎，你还在怎么样，你还在这个媚敌求助，还在乔装打扮，还使劲的打扮自己，还要去勾引这个情人，你来帮助帮助我吧，求求情吧，这都是枉然呐、啊，都是枉然，是枉然的，注意这四个字，是枉然的。所以第三十节说，你凄凉的说，要怎样行呢？你都荒凉到这个地步，你凄凉啊，凄凉的全国上下被掳，凄凉的一切都剥夺，都蒙羞。这个时候还不悔改，这个时候还不谦卑，这个时候还不低头，这个时候还不认罪，还要乔装打扮，还要穿朱红的衣服。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说，你即使是你穿上了朱红的衣服，你披戴黄金装饰，哎呀，好一个打扮，像贵妇人一样，用颜料修饰眼目。现在不是很多人眼睛上又是蓝颜色的啊，又是什么黑的衬托着，你这样的标准是枉然的，你白费心机，恋爱你的人都藐视你。你以为我找情人他能帮助我？哪个是情人？他早就跟你变心了，你就跟那情人一样，是不是？有一天你受灾的时候，他早就不理你了，并且寻索你的命，你还拿他当情人呢、啊？哪个是你的情人呢、啊？你不把神当作最亲爱的，你就什么？你就有一天就像，所以有一天你像惨难妇人，在那里发生一，就是不可避免的灾难要来到，像惨难的妇人一样，你不能逃脱，像头胎疼痛的声音一样，你生头胎怎么疼痛？男生啊，就是说，这就是西安女子的声音。西安代表教会啊，也是代表犹大家呀。有一天呐、啊，你要喘这个气，你要喘这气。这点扎杀，扎杀的手，手啊，扎杀是什么意思、啊？在求救，好像在恳求的意思，恳求的一个表示，手都扎杀出来了。我有祸了，我没有希望了，我的心都发昏了。最后只能说这么两句话，我有祸了，我发昏了。这两句话前面不是也提到吗？有祸了，发昏了，那就是说你早干什么来着？早也不悔改，有一天你可不是有祸了，你发昏了。神是一再的，我们就看这两章神就看出来了，神借着耶利米一再的呼吁，警报都发出来了，又代替他们认罪，又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样，又给他们允许，你只要承认，但是听吗？就是不听，还是不听。我看这个是西底家是最具体的一个表现了，典型的死都不听。那么最后一天怎么样？你说有祸了，你这个祸多厉害，当着西底家眼前把他所有的儿子都给他杀光，然后把他两只眼睛弯掉，带着铜链把你带到巴比伦死在那里。有祸了，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。巴比伦王对你有一点怜悯吗？他是个刽子手，专门杀人的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只能发昏。所以不要到最后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祷告？我们为美国祷告，为中国祷告，为世界各国祷告，也为今天教会祷告。不要等有一天来不及了再悔改，现在就是神悦纳的日子，现在就是神拯救的日子，要快快悔改。包括我自己，我们自己都要，我们随时要在神面前真正的从内心里谦卑痛悔，求主把我们心里的污秽要拿掉，要触及我们的灵魂。不要今天哎呀，你讲你的，我是我，这不是我讲，这先知在说话，神在说话，是吧？我们大家要从内心里面除掉可憎的偶像，心里的污秽，那我们一定大大蒙恩我们要学习做耶利米，这样体会神心，去警戒别人，为别人哀叹代祷，为美国祷告，求主可怜， 啊，不要，我们还这样，还不在乎。这一阵热风就要来到，啊，更大的风还要来到，再不悔改更厉害。我们今天不是去打扮自己，也用不着打扮，我们不好就是不好，打扮也就是伪饰自己，伪装，是吧？装饰自己，像这个谁，像这个耶洗别，耶洗别最后死之前不是吗？还打扮呢，还涂脂抹粉呢，啊，结果怎么样？啪嗒就摔下来了，啊，最后的结局啊，啊，所以求主让我们唯一条路就是悔改，被盗的儿女啊，让我们归向他，啊，让我们有这样神的心来为众教会祷告。求主加强我们的守望祷告，让我们读了耶利米书真是不要白读，体会神的心。耶利米句句话都透出神的心，又是代表神的爱，又是代表神的公义，这就是先知真先知的态度，叫人悔改，给一条出路，而不是骂他，而不是说你就遭灾吧遭灾吧，灾难之前就给他们悔改，而且一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